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哥林多书信的第八讲，我们的题目是另一封书信。这另一封书信所说的是哥林多后书。之前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我们讲完了。那我们对于哥林多后书的有些背景，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写哥林多书信，他在圣经上所编录的有两卷，一个是哥林多前书，一个是哥林多后书。但之前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提到说，保罗写的书跟哥林多教会写的书信不只是一封，他在哥林多前书之前，他写了一封叫做“先前写给你们的一个书信”啊，你们信上所提到的一些事情，那他现在回答他们啊，那他不只是回答他们的信上，他跟他通信所说的一些话啊，那也他也碰到了这个从哥林多那边来的人，跟他讲到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知道哥林多教会发生一个问题，保罗要去解决。可是保罗当时是在以弗所，在他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待了3年。那他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刚好是他这个碰到这个非常大的压力。这个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神为他开了这个宣教的门，福音的门打开了啊，他在那边服事非常的有果效啊，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打开。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受了很大的逼迫啊，不管是从犹太人的或是从外邦人的，所以他走不开，所以他没办法去哥林多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啊。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很长，那他主要的写的目的就是他们发生一些问题，保罗指正他们的一些问题来，那有的是神学教义上的问题，那有的是他们道德的问题啊，有的是他们属灵生命的不成熟，在那边有纷争啊，在那边彼此你争我夺等等的。那保罗也回答他们问到的很多的问题啊，他们问到保罗就是有关就是说要不要守独身呢 啊那或者说这个要不要结婚呢 啊有人因为看到保罗嘛，我们不是要效法保罗吗？保罗他是独身的。那就很多人想说，哎呀，如果我服侍主是不是将来也是跟保罗一样是独身的啊？那问保罗这个守童贞的这个问题啊。那他们也问保罗有关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因为在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化的背景，有很多的庙宇，有很多的神像，那在市场卖的东西都是拜过偶像的，这个东西可吃可不还是不可吃等等的，他们就问保罗啊。那保罗就给他们一个一个解答。那保罗也讲到说，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是很蒙福的教会。从属世的眼光来讲啊，他们是很富裕的，他们是很有智慧、很聪明啊。在当时希腊文化，他们的哲学啊，他们的这个文化的底蕴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他们这个地方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富裕、非常繁华的地方。那当时有个谚语讲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啊住在哥林多，表示你住在那边的哈，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的底子，你没有办法住在那里啊，因为那边的消费、那边的各方面啊，都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哥林多教会啊，保罗说，你们凡事富足啊，口才、智慧等等的，都是很好的，而且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所以他们不只是在属事方面是很富裕、很有智慧、很聪明。可是另外一方面讲到他们在服事上属灵恩赐的运作上面，保罗指出他们说，哇，你们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的。所以后来保罗也提到说，你们在恩赐上面的运作啊，恩赐虽然有很多，而且你们可能都有很多的恩赐都在运作啊。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提到9大恩赐啊，9大恩赐里面不管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啊，讲到信心，讲到医病的恩赐，讲到异能啊，讲到说预言，讲到方言啊，然后翻方言等等的，好像哥林多教会都有啊，保罗才会跟他们讲这些东西。然后保罗告诉他们怎么样在恩赐上面去运作。所以我们从有些角度看，一个角度看，保罗看的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然后非常让人羡慕，不管是在属世跟属灵上都是很好的。可是保罗也指正他们，纠正他们说，你们有很多的问题。他不认为他们是属灵的教会，他们认为说，他认为保罗认为说，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属血气的教会，在基督里是婴孩的，所以他就指正他们的有些错误的行为啊等等的。所以他写了很长， 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写的里面内容非常丰富，然后他写东西啊，他写的这卷书他的系统他的结构啊是非常的清晰，他的脉络等等的我们看了就很清楚他在说些什么啊。那但是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读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会觉得说哥林多前书好像比较有系统，可是哥林多后书好像比较没有系统，那比较说保罗很随性的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好，他一下讲这个主题一下又跳到那个主题，好，有点 跳来跳去。那我们在这个分析啊，在组织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所以就来讲哥林多后书之前啊，我们要稍微把哥林多后书的结构也跟大家啊简单的一个讲解。那我们说这个背景，但知道说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在他第三次宣教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的，他的目的是要解决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问题啊。那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叫了提摩太带去了。那事情得到解决了没有？我们常常以为说哈、啊、哎呀，这个看到有些人啊还有一些问题好像揪在那里，那我知道他的问题，我要把他的问题指出来跟他讲，你要这么样做这样做就好了啊。我们常常认为说这样子一讲这事情就解决了啊，但事实不尽然啊。很多人其实不愿意接受指正啊，即使知道说自己不对，但是一旦别人指正的时候总是没有果效啊。我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有时候看到弟兄姊妹、哎、他的问题，有时候你跟他讲他不见得会听啊。因为我后来体会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人跟人讲啊，除非是神借着你啊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能力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啊，让他听到的时候他就会扎心。像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哇，这个三千人信主，因为他们在听彼得讲道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扎了，圣灵在那边工作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斯提凡啊，斯提凡在跟众人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讲的比彼得还长，他的内容比彼得还丰富啊，也都是从神来的启示啊。但是人听了他讲的东西之后呢，他的反应并不是这个他们被扎心，反而这些人就起来啊，他们气愤填胸啊，他们就把他推出去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啊。所以彼得带来三千个灵魂，但是斯提凡可能带来三千个石头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服事的人啊，那最重要的是不是在乎我们讲的东西，我们讲东西很多是对的而且是真理啊，我们是把神的道理神的这个道把它说出来，那但是这个人领不领受是看神有没有在这个人身上做工，有没有给他恩典啊。那我们知道这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他们读了哥林多前书之后他们并没有悔改啊，这个事情并没有解决，那个问题还在那里。那所以后来保罗为什么写哥林多后书啊，保罗写哥林多后书跟哥林多前书的他的背景有些不一样，那是后来写的。那后来这个事情的发展是保罗继续在以弗所服侍，那后来服侍要结束了啊，那他已经跟他们讲说我有机会我就会去你们那边，所以保罗就当他结束了第三次的宣教在以弗所待了三年啊的时候，那些风平浪静了，那他就要去哥林多去看他探望他们。那他去哥林多之前呢，他不是直接去哥林多，我们说如果坐从以弗所那边去坐船，可以坐船到哥林多那里，也可以啊这个坐到这个马其顿那边去啊。但是我们看保罗所走的路线，他是先到马其顿先到北部啊，在之前保罗跟他们讲说我要先去哥林多然后再去马其顿然后再从马其顿再回来等等。可是保罗啊，后来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保罗并没有直接先去哥林多，他反而先到了马其顿。那他为什么到了马其顿？哎，哥林多教会会说你不是讲好说要来看我们的吗？啊，怎么你先去了马其顿啊？等等的，你是不是说话不算话呢？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有跟他们解释啊，我为什么先去马其顿？那这个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圣经上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有可能在这段期间里面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看哥林多教会发生的问题啊，当中也有一些人他们抵挡保罗，他们质问保罗你到底是使徒吗？我们以为说真的使徒只有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啊。那这件事情后来他写了在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他就提到了啊，我是使徒，对别人来讲可能我不是使徒，可是对你们来讲我就是使徒啊，因为我把你们生养出来的啊。 就好像是有一天有你的儿子问你说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哇，这个是很伤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质疑保罗这个使徒的这个职分的时候，保罗跟他讲说我是使徒，因为使徒的定义就是神呼召我做外邦人的使徒，耶稣呼召我要传福音，要去建立教会，这个事情果然也被印证出来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再一次强调说啊，我就是使徒，你们就是我的见信啊，然后我这是你们做使徒的一个印证，如果我不是使徒的话，你们不会被建立起来啊。那可是当中还是有一些人反对保罗，所以有一种说法啊，我们讲到说保罗后来在写哥林多后书之前啊，他写完哥林多前书之后，他还继续待在以弗所，那他派了提摩太去啊，带了那个前书去，那提摩太回来好像跟保罗讲说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啊，他们并不是说看了你这写的信他们就马上悔改了。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就是这个叫一个人悔改，若不是神做工的话，是很不容易。那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觉得说保罗跟他们讲的其实都还算是蛮客气，语气啊各方面都是蛮柔和的啊，没有是讲很重的话啊。那可是在哥林多后书呢，他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曾经去了你们那边哈，因为他讲到说他去哥林多这个地方他是第三次，我现在要去是第三次要去哈，我现在还没有去。那可是圣经上提到说保罗去哥林多是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在那边待了一年半，然后第三次我现在要去，就是保罗结束了在以弗所的服事要去，可是保罗讲说我第三次，表示他还有第二次还有一次去了。所以也有学者，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哈，有可能保罗就是后来抽空他在百忙当中他还是去了一趟哥林多，因为哥林多在那边是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嘛，所以他去了一趟，去了一趟以为说他这个事情可以解决，可是后来事情也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呢？甚至哈，在这里保罗提到那次他去的时候啊，他们以为说这个有些人他们知道保罗，他们可是他们没有见过保罗，那可是以为说保罗是一个何等怎么样的人物。可是后来保罗去哥林多，就是当时他们有一些人在那边可能是后来信主的啊，那也在哥林多教会啊成为领袖或者在那边服侍的，那想到说保罗要来了啊，可是在当时哥林多教会不是分门别类吗？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属保罗，教会在那边分派。有些还没有见过保罗的哈，像讲到保罗要来了，那以为说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可是看到他来了之后才发现他是什么，哇，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所以对保罗也说了一些不恭敬的话啊。所以这个事情保罗去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保罗就很忧愁的又离开，又回到以弗所，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保罗为什么讲说我这次要去你们那边是第三次要去，中间可能有一次去了，可是要去解决问题，可是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保罗又回到以弗所。那之后呢，当他结束了之后要再一次去，那这个他要去之前呢，他到了马其顿，他就在马其顿写了一封信哈。那写了一封信，他就这边有提到说哈，在写哥林多后书之前他写了一封信，是什么样呢？是一个多多流泪的写信给你们啊。如果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次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那他也讲到说这次他写的信他为什么会流泪写呢？因为他写这个信哈，他说我这个写了这个信一定会叫他们忧愁，他已经体会，他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写的这封信是非常严厉的啊，语气措辞都是非常强烈的哈。那所以这封书信是他在写的这个哥林多后书之前的时候讲到说，我写了一封信是我多多流泪的时候在写的，那我知道说我写了这封信会叫你们忧愁，这很显然是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定是语气非常严厉的啊。那他写了之后很后悔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讲到是跟人家说话，我忍不住把一些话说出来，可是说出来之后你觉得很后悔，或者是我有对你有一些非常不满的事情，我把它写出来，一写了寄给你，一寄去我也很后悔啊。所以保罗也说，当我写了这个之后寄出去的时候，哇，我就很后悔了啊。那这个信他是叫提多带去的啊。那提多带去之后，他想说糟糕了，一去的话一定会让他们很忧愁，因为我在那边用很强烈的语气，用严厉的语气责备他们。 所以不晓得说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如果这个事情哈、啊，用很温柔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现在用写了一封流泪书信，很严厉的话跟他们讲，如果他们还是不听的话呢，那这个教会那怎么办呢？我去了也没有用啊，我还要再去吗？所以他很犹豫啊。所以为什么之前他跟哥林多教会说，我结束了以弗所教会之后呢，我就会住到你们那边去，我会住待你们 在你们那边待几天，之后我再去马其顿。可是后来保罗可能被圣灵感动啊，他觉得说他不晓得他叫提多去哥林多哈、啊，然后带去的那个流泪书信到底有没有果效。如果没有果效的话，那我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啊？所以他就先到了马其顿。那到了马其顿，他没有看到提多，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也不要晓得说哥林多教会到底看了这封书信，他的反应是什么？是很生气，是很更抵挡保罗呢，还是说他们在悔改？所以保罗说在那边犹豫，而且他自己也跟他们，就是他定了主意，就是说我如果去叫他们忧愁的话，那我干脆不去好了啊。那除非是这能够不叫他们忧愁，让他们能够真心的悔改的话，我去才有意思啊。所以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去马其顿的时候，他那时候心里是七上八下，不晓得提多带了那个流泪书信去结果如何，他不知道，不确定。可是他在马其顿的时候忽然就碰到了提多，提多回来了，看到保罗哈、啊，碰到了保罗，然后就跟保罗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保罗啊，你的流泪书信怎么样？有果效啊。那这哥林多教会读了你这个封书信之后，他们啊就悔改了啊。他们本来是很忧愁的哈、啊，可是因为他们保罗也解释啊，他们也非常的自责，他们也在那边哈、啊，也去责备那些过去抵挡保罗的这些人啊，这些人也受了惩治啊，所以他们等于说是整个教会是翻转过来啊，所以他们也很期待保罗能够去看他们啊，这样子。所以保罗讲到说，我看到了提多，然后从他那边提到了，得到了一个消息啊，让我的心就得着安慰。那他心得着安慰的时候，因为他人现在还在马其顿啊，那再过一段时间才去，所以他迫不及待的赶快就把这个写了，又再写一封信。那这封信就成为哥林多后书啊。那哥林多后书他写的是不再是去纠正他们的事情了啊，是就是说出他心里面的感受啊，讲到说啊、哦，我当初这写信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忧愁的，我心里其实也很后悔的啊。但是后来听了这个消息之后，说哎，你们都悔改了啊，那我就不懊悔了啊。那在第七章的时候，他又解释啊，这个保罗所写的这个写那个忧愁。让叫他们忧愁这个书信流泪书信、啊、他的一些感受。所以我们在读这哥林多后书跟前书不一样，前书是比较有系统，那后书是比较发出他的感想啊，发出他的感想。然后他跟前书讲的、啊、不像是他们问保罗很多的问题，保罗一一回答他们。那后书所说的是他一下想到这个他写这个，一下想到那个又写那个，所以比较是随性的。那随性，而且他真的是把他的心中的感情向他们流露出来啊！啊，你们就是我的属灵的儿女，我就是以为父的心。所以从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是比较带着感情，比较感性的。虽然是比较感性所写的书哈、啊，可是在这当中，保罗其实也提到他的一些经历。从这经历当中啊，因为他一直叫哥林多教会要效法他。那他也知道说这个他的服事当中受到很多的逼迫患难等等的，可是他靠着耶稣基督，耶稣加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在这个患难当中啊，他得着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而且真的是神带领他能够胜过这一切啊。所以他讲到说哎呀，基督啊，基督十字架，他又把这个十字架道理啊跟他们分享，然后讲到说身上带着基督的死，好让基督的生也可以在我里面显现出来啊！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是讲到他很多的心路历程啊。那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看有十三章，这十三章跟哥林多前书这十六章有点不大一样。哥林多前书是比较有系统，说话都是条理分明的。那哥林多后书感觉上是比较跳跃式，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啊。有时候你要把它系统化是不大容易啊。那而且我们在读的时候会发现有些章节啊，在特别是第十章前面讲的都是比较语气啊，都是很欢喜的，很得安慰的那些话啊。 可是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写跟他们写的话，语气又变得很重很严厉哈。然后又第十一章又讲了一些愚妄的话啊，我保罗如何如何如何的，哎，这个语气看起来不大连贯哈。你前面讲的好，很温柔，讲表达那个父亲的慈爱，可是第十章又显得很像很严厉的样子啊。所以有的学者他们就认为说，从第十章开始，有可能是保罗另外的一封信，后来把它附在后面的哈，因为保罗写的哥林多后书。啊，前面讲了一些事情啊，然后到了第八、第九章就提到了这个要收集捐项的事情。那就像是哥林多前书，他也提到了收集捐项，但收集捐项就是已经把前面的话讲完了哈、啊，然后他就再讲到说，哎，我现在要去里面收集捐项，所以照理说应该到第九章就应该结束了，怎么忽然又再写出第十章出来哈、啊？那第十章讲的跟前面好像又有点不大相干的事情，而且语气非常的严厉。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说，哎，这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会不会是保罗所写的那个流泪的书信啊？他就是他这封书信会让你们忧愁的那个啊，所以有可能啊，但是没有，这个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只是有些学者那在分析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认为第十章有可能是那个流泪书信。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看啊，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到有些事情啊，他把说出他一些心里的话，然后第八、第九章是讲到收集捐项的事情，那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又讲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有人认为说这是可能是流泪书信，那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不管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你觉得说很没有系统的时候，你再这样看反而更显得比较有系统啊。因为不然的话这个有点不连贯啊，有点跳跃。好，所以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后书，你可以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啊。那所以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整理一下啊，保罗写的哥林多书信主要是圣经上啊编录了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但从这两卷书信里面我们发现保罗其实写的应该是四封书信啊。最早写的啊，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说，先前我写信给你们的那个叫做先前书信啊。那之后呢，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后书啊，之前保罗他提到说，我写了一封信是叫你们忧愁，我那个多多流泪所写的那封信啊。那信一般人认为说不是哥林多前书，表示哥林多前书之后又写了一封信。那这封信是很有果效的，哥林多前书是没有果效的啊，因为后来他们并没有听。可是这封比较严厉责备他们的话的这些信反而是有果效的啊，所以这个有果效，他从提多那边得知他们悔改的消息，哇，他也心得安慰，他在马其顿就写了啊，又写了一封书信，那称为哥林多后书啊。所以我们把哥林多书信可以分这四个啊，第一个是先前书信，第二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三个是流泪的书信，第四个是哥林多后书。那有学者把流泪的书信把它编到哥林多后书，有可能是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啊，这个我们把它放在心上啊，那个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整个系统化这个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们记得他写了这个四卷书信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讲义啊，这边看怎么说保罗在写这个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他一个概论的，还有会提到第一章跟第二章。好，圣经编录保罗写的两封哥林多书信，前书是保罗在以弗所服事的时候写的，那时保罗听说哥林多教会发生问题，自己又不便离开，便借着写信来指证他们，并允诺要去哥林多探望他们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啊，我们上礼拜都把这些都读完了。那哥林多后书则是保罗在结束以弗所的服事，他要去哥林多的路上，他没有直接去哥林多啊，其实坐船可以直达哥林多反而比较快，他反而是往北啊，到了这个马其顿。那跟前面答应他们的好像有点不一样，因为前面讲说我会先去你们那里然后再去马其顿，后来他为什么会去马其顿，后来他有解释啊，因为我不确定说我再写一封信给你们，你们到底悔不悔改啊，是不是叫你们忧愁，他定了一个主意，我如果要去你们那里，有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们没有一个人是忧愁的这样的情况我才去，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可能在那边还耽搁啊，看神怎么做工。所以他就是就到了哥林多就到了马其顿那边去啊。那所以教会当中有传出一些话，哎，保罗，你不是讲说要先到我们这里再去马其顿吗？你现在为什么先到马其顿那里去了？你说话是不是说话不算话啦？等等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解释说，我说的话哈，我不是似而又非的这个哈，我说的是基督在引导我哈，在基督里有所说的话都是是的哈，没有说是这个现在讲这个，然后又不做那个。我现在去马其顿，为什么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有他的道理哈，所以很可能是这个耶稣在引导他，基督引导他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不便去，先让提多去解决这个事情啊。那所以保罗就暂时不去啊，就像是保罗之前不是想要去亚细亚传道吗？就是圣灵禁止他去亚细亚，那这个他又想往北去，结果耶稣的灵又不准啊。所以有时候保罗在做一些事情，他有些计划，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所以被圣灵引导的会有一些改变。有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哈，有些牧师、牧者他在做一些事情，哎，本来讲好这个，后来又翻过来不这样做，又做那个哈。我们说，哎呀，你这个翻来覆去的哈，但其实我们要尊重神在他身上的带领。也许圣灵引导他是这个样子啊，他的计划可能是他出于他的意思，神也让我们这样做。可是如果神的意思是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的计划稍微变化一下啊。所以他提到了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没有先去你们那里啊，是因为可能是基督在引导他，让他先在马其顿那边，那等候提多来了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之后，哇，他心得安慰，然后写了哥林多后书啊。所以其实这也是神的恩典，如果他直接去啊，发现哦，你们问题解决了啊，那问题解决了之后呢，这个也不需要再写一封信了。所以让他先在马其顿，是因为神叫他说，哎，保罗啊，我还有一个使命叫你做，就是叫你再写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就是哥林多后书啊。所以感谢主啊，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虽然有些变化，他的行程有些改变，那但是呢，神让保罗借着这次的这个行程虽然转变了，可是让他多写了一封书信，叫做哥林多后书。否则他去了哥林多，他就不需要再写信给他们，我们就不会有哥林多后书了啊。好，那这个哥林多后书，好，这个是他经过马其顿的时候，那不同于前书比较多属灵问题的解答，还有圣徒生活，还有教会聚会的规矩，还有一些保罗对他们的指证等等的这些哈。那相较于哥林多前书啊，它是比较多表明客观的真理，他讲的话是不是真理，是真理，他是比较客观。客观的意思就是说他比较没有他自己的意思，没有凭自己的感觉啊，神给他启示，他看到这些事情，所以他讲的都是很温和很冷静的跟他们讲解，跟他们说话。那但是呢，另外如果是讲到主观的时候啊，我们写信有时候可以写客观啊，论述文，对不对？那有的叫抒情文，就是表达我心中的感觉。如果你是在表达心中的感觉的时候，那写的情形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写这个是他的是一个论述文啊，那他写哥林多后书是比较抒情，是抒情文，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主观的意识，主观的感觉啊。所以保罗把他很多的经历都写在哥林多后书上面。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客观的真理，但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一个特殊的启示，神在保罗身上的啊。所以哥林多后书也是很宝贵的，因为借着哥林多后书我们对保罗才有更深的认识啊，认识神怎么带领他啊，他在苦难的环境当中啊，怎么样子神给他够用的恩典等等的啊。所以后书则较多提到他主观的经历，那保罗毫不保留地陈述自己特殊的经验，讲到他被提到三层天啊，他平常不会写，可是在哥林多后书他就写了啊，那说明是在流泪书信的时候里面提到的啊，这件事情他得到他特殊的经验，特殊的见证，还有他特别的感受等等的。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勉励哥林多圣徒啊，你们也要这样子去更深的经历神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他们能够连在一起，其实才是完整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哎，讲说神为什么让保罗写了更多前书又写后书，你发现哈，他们都有他们的意义，两个合起来之后，那这个整个启示就完整了哈。好，那我们看后书的概论哈。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哈和提摩太联名所写的书信哈， 那写的对象是哥林多教会，所以一开始他说啊，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等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是保罗最重要的同工啊，可是他不像提多啊，提多是比较这个刚强啊，那提摩太是比较温柔啊，温和谦卑的这样子的。那不管怎么样，他是保罗一个得力的助手。写的对象是哥林多教会，他写到写给谁？写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啊。哥林多是一个城市，然后呢，并亚该亚啊，遍处的众圣徒，大家看到亚该亚啊，亚该亚其实在当时是属于希腊，希腊南部，希腊分成啊，当时的希腊分成南部跟北部，北部称为马其顿，南部称为亚该亚啊，亚该亚联盟啊，因为希腊它是一个城邦。几个城邦他们合在一起的哈，成为一个联盟，他们称为亚该亚联盟，后来也被称为叫亚该亚省，跟马其顿省不一样，一个是地区，一个是城市。哥林多是城市，亚该亚是一个省哈，就像加州是一个州哈，然后呢，旧金山是一个城市，圣何西是一个城市啊。那这是保罗第三次要到哥林多去哈，之前不久的时候，他在马其顿那边还是服事哈。他也不是马上就离开，因为在里面有待一段时间，服侍的时候所写的。那写作的背景我们看一下，是在大概是在西元56年啊。那这个年代是怎么可以判断的呢？因为保罗去了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那边的巡抚啊，叫做菲士都啊，那个巡抚叫菲利斯啊。那在教会，在世界的历史讲到菲利斯啊，他在什么年代是担任这个巡抚啊？那他担任巡抚是一直到59年哈，西元59年。那讲到保罗去耶路撒冷去了之后不久，他就被抓了，然后被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然后他在菲利斯那里待了2年，所以等于说是他去了耶路撒冷，可能是在西元的57年。所以我们说这个时间可能是在西元57年之前，我们把它定在西元的56年左右哈，大概这是大致上。那这个年代是比较少数上比较有些我们可以判断的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很精确的。那这个时间是保罗结束在以弗所的事工，他在那边待了3年哈，然后他往马其顿去服事啊。那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里面有提到哈。那他在正在思索是不是要去哥林多的时候哈，他在马其顿就遇见了提多，得知哥林多教会悔改的情形啊。那这个是在他后来写《哥林多后书》的第7章讲到说，哇，你们悔改，他心里非常得安慰啊。开始的时候他说，我真懊悔写了这个封信书信啊，因为我在那边多多的流泪。可是之后呢，他不懊悔了，哇。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做这件事情好像很后悔，糟糕糟糕，哇，讲的话伤了人，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经历？你们可能没有这个经历，做牧师的常常说话不经意的啊，因为想要爱你们嘛，说一些话想要指正你们，那话有时候说重了啊，说重了糟糕了，伤了你们，对。那有时候很后悔，我为什么说了这些话。可是我从保罗这边啊学到什么事情，你说了话可不可以收回，说的话没办法收回啊，泼出去的水说的话就像这样子，你收不回来。那收不回来没有关系啊，因为这都是神所允许，神允许有些事情临到我们，神允许我们别人伤害我们，神也允许我们去伤害别人，这都没关系啊。只要在主的爱里面，这个东西都可以修复。说不定神借着这个哈，让我们伤害这个对方的时候哈，当伤害弟兄姊妹的时候，哎，说不定他们可以悔改过来。保罗客客气气写的《哥林多前书》，哎，他们理都不理哈，甚至还在那边变本加厉去抵挡保罗哈。可是保罗后来受不了，他就写了那个流泪书信。我这封书信肯定是叫你们忧愁，因为我的话是非常严厉的哈。写了之后他都很后悔的，结果有没有果效？哎，反而是有果效的啊。所以有时候人就是很奇怪啊，跟你客客气气讲不听，哇，跟你凶一点严厉一点，哎，反而听了啊。那其实不在乎你讲的话是温柔的或是严厉的，都没关系，主要是有圣灵有神在这当中就可以了啊。所以保罗这个他为什么会待在那边，就是因为他当时就是写了这个忧愁的书信，就他对自己说，除非他们不再忧愁，不然的话我就不去。而提多就跟他们跟保罗讲说，哎，保罗恭喜恭喜哈，他们都悔改了，所以保罗就大得安慰哈，所以他就再去看他们哈。那再去看他们之前呢啊，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他就把心里的话可能会跟他们说哈，他就又写了这封书信，这个叫做后书哈，就告诉他们说，不久我要到哥林多去探望他们哈。 然后后来果然他去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讲，他在那边住了三个月啊，然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背景跟《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把它串在一起了啊。那本书的结构，本书是保罗书信中最没有系统的，好，还有没有最没有连贯的书信？我们看到保罗书信讲的都是条理分明啊，然后面面俱到啊。那常他这边有很多的主题，他论述不同的主题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记录了不同时候所写的啊。现在我们写信啊，有时候你看写信可能三言两语就写完了。保罗写的信好长啊，对，因为在当时你要把一封信寄出去，哇，这个可能不是一天写的啊，可能今天写了这一段之后，过了两天之后又再加一段，又再加一段，所以有时候思路可能不是那么连贯啊。那有时候信是到后来我们看到保罗人这个圣徒教会在收录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也许把两封书信就凑在一起了啊。所以有人在说，这哥林多这个后书的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有没有可能是流泪书信啊？所以我们说，哎，那个流泪书信我们都没有看到，他说的那些严厉的话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很想知道，说不定就是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他讲说，我讲了这个是非常严厉的话啊，很愚妄的话，你看我怎么样，我很狂妄啊，等等。所以他讲的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说他后来后悔了？他而且把很多人心里的那些话啊，他受到的逼迫，这个逼迫，我在读了这个保罗所说的逼迫啊，如果大家看看第十一章，啊，保罗说，你知道我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吗？啊，你们知道吗？啊，平常他都不讲啊，可是这时候他为什么讲了他的经历？我们读到他的经历啊，如果我们直接跳到第十一章，他第十一章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啊。第二十三节啊，多下监狱啊，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你看每次四十剪一下，这很痛啊，对，那我们这个鞭刑啊，如果你知道那个鞭刑，打一遍你就受不了了，四十下剪一下，三十九下啊，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又屡次寻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啊，如何如何的海中的危险，然后假弟兄的危险，然后受劳苦啊，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吃不得食啊，然后怎么样，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个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啊，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在写这个东西，也许我们看，如果跟保罗没有关系的人读这个书信，你没有什么感觉。如果你跟保罗是有个关系的人，对，就像你爸爸父母亲，你不晓得你父母亲原来在养育你啊，或者说是过去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啊，我们看到了，哦，原来知道说父母亲是受那么多的苦的时候，看了这个一定会感动的啊，更何况是这个哥林多教会是跟保罗有一个父子连心的一个关系，保罗把他心中的话说出来，这些事情啊我本来不想讲的，所以他在讲这些话之前，他讲说，你们要请你们容忍我的一些愚妄啊，你要，但是你不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我现在要讲愚妄话。什么愚妄话呢？我要夸口，夸口夸什么？夸我过去所做的事情啊。所以其实保罗在写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他为什么受苦呢？他受苦是为着主啊，他受苦是为着哥林多教会的啊，所以他，我们想说他真的是会多多流泪。你看到，哦，我到了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哎呀，被打了，被鞭打了，然后被棍打了，被石头打等等的啊，就是为了什么？为谁辛苦，为谁忙吗？就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啊，为了这些圣徒，为了各教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都压在我身上。所以我相信说他在写了这封书信，一边写可能他一边流泪，然后哥林多教会的人啊，他们看了保罗的信的时候，哦，才体会到原来父母亲保罗是那么样的辛苦啊，所以他们的心就变得柔软了。所以神他真的是感动保罗啊，叫他多多流泪，你就写，把你的 resume， 把你的履历表说写出来了，啊，这个他，我这是夸口，我靠，我自己有什么夸好夸的呢？后来他就解释说，其实我要夸是要夸我的软弱，这个没什么好夸。可是神叫他，你把它写下来，感谢主啊，让保罗写了这些东西。那写了这东西，我们对保罗有更深的认识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他这个听起来好像一些不连贯，我们有可能真的是流泪书信，就是哈，第十章到第十三章的，好。那所以这个本书的结构哈，有学者认为说它是记录了不同时候所写的，所以大体上本书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那个如果按着这个结构来讲， 第一章到第七章，他去解释他为什么要更改行程，他解释自己行事为人和侍奉的原则啊。然后保罗也因哥林多圣徒的悔改而满心欢喜，他得到安慰啊，所以保罗就夸奖他们。然后第八、第九章，他讲到这个收集捐项的事情啊。保罗后来要去耶路撒冷，他要求所有的外邦教会都要收集捐项啊，为着表达一个对犹太弟兄的一个爱心哈。所以第八、第九章他写。写完了照理说应该是结束了，可是又加上了第十章啊，第十章又开始。那第十章如果你看到它的结构啊，第十章第一节前面讲的说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是很温柔的温和的语气口气都是很好。第十章忽然冒出一句话是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更是勇敢的，但如今是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啊。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要必用勇敢来对待这个人。你看这个口气是一个很硬的很严厉的口气。通常我们在写信的时候都很客气嘛，啊，通常会把自己先写在前面，啊，我们现在写信是某某人，啊，Dear 什么 Dear John Dear 谁，啊，是把对方的名字写在前面，可是以前人写信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面。所以你看到保罗所写的书信他都会提到说我保罗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或者说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保罗如何如何写信给谁给谁。那这个呢第十章忽然冒出一句话我保罗，啊，他写信他就什么话都不讲我保罗你看就知道是我了，啊，然后就噼噼啦就讲一些责备他们的话。诶，所以你看 有时候会觉得说跟哥林多后书前面讲的有一点不搭调。所以为什么学者认为说这有可能是这个保罗所写的流泪书信，如果真的这样子看起来啊，那我们把它放在心上啊，我们也不决定认为说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按照这个结构，我保罗你就知道好像是一封信的开始，一个起头所写的事所写的话啊。那所以第十到第十三章，保罗强调他必会到哥林多去，并且以他个人侍奉的经历表明他确实有使徒的职分。由于保罗在本段的口气不同于前九章，许多学者认为这段是哈，使哥林多圣徒忧愁的流泪书信啊，那附加到另外一封书信的后面。好，所以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所以那个流泪书信并没有失传啊，流泪书信就是这个啊。那这样子我们会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比较系统整理起来也比较容易。不然的话，哎，这个怎么前面口气是那么客气、那么温柔哈，啊，那么谦和的？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哇，到第十章就是很严厉的那个语气哈，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如果能够把第十章跟这个前面分别出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比较容易理解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结构哈，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它的特色。本书是保罗最直白的书信啊，有时候写信你讲话都是比较修饰一下，比较绕一下啊，讲话不要那么直接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呢它是最直接最直白，我保罗，对不对？你说他直够不够直白，真是直白的哈。那多次流露他的情绪跟他的感情啊，我如何如何如何，你好好去看啊，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那这个他前面是表达他的这个心中得安慰的那个情形哈，那第十章之后是表达他这个里面在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他所说出来的话，这些话是很严厉，也是一样是很直接的了当的，并没有这边拐弯抹角的，啊，所以这个信可以说是保罗最多流露他的情感，啊，情绪他的感情。所以不管是他很得安慰的时候哇，他也很开心，啊，把心里的秘密也跟他讲，把他的对这个哥林多教会那个爱那个情分那个感觉他也把它说出来。然后第十章之后呢是把那些很严厉的话就直接的讲啊，我就扯破脸了哈，我就这些话不得不说，不过保罗还是在爱心中说诚实话啊，虽然是很严厉啊，其实他在写的时候为什么一边流泪啊一边写，话很严厉你知道，如果我们很严厉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咬牙切齿的话，表示你不是在爱里说诚实话，但是你讲的很严厉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流泪的话，表示你真的是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啊。那信中也包含啊很多重要的真理跟侍奉的原则，他为圣徒提供了行事为人的原则还有侍奉的榜样。所以保罗为什么一直讲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所以本书的特色有这些啊，那有保罗他的情感的流露，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生养的， 保罗虽然不在他们那里，心却常与他们同在啊。那对他们劝勉指正都是直截了当，毫不保留。那保罗也提到他的特殊的经历啊，保罗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这是在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啊，也说到主将一根刺加在他身上。对，我们很多人生病的时候不把病历跟人家讲，他把他的情况跟他讲，毫不保留，也提到他的软弱，我夸我的软弱啊，我最软弱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啊，我逃跑了啊，在大马色王亚历达古要抓他的时候，他从城上跳下来啊，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是怕死了啊，我为什么会逃跑？因为我怕死，我怕被杀，就这样子。他说那时候是我的软弱啊，他毫不隐瞒的讲到他的一些经历。而且他也提到说他有些经历是很特别的，比如说受苦的经历等等的。他说我并非是夸自己特殊的经历，而是我说这些东西哈，为什么要说？因为是主叫我说的。我为什么要说？因为我是不得已哈，所以请你们来担待我说的这些话啊。那本书还有一个特色是保罗个人的自传啊。那我们说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有几次提到啊，他在这个千夫长啊，他在跟这个被在圣殿里面啊，被人家在那边抓的时候，那他就是跟这些犹太人讲到他的经历啊，怎么样遇见耶稣。他也曾在亚基帕王的面前，还有那些党政军官员哈要员在那边一个盛大的场合当中啊，他在陈述他的一些经历的时候，见证的时候，他也讲到他自己。那在这里面讲到他自己的自传也很多啊。那保罗他传福音受了许多的逼迫，使徒行传只记载了一部分。那在这信上呢，保罗啊，为他使徒的职分在辩护的时候而详细的列出他受逼迫的患难还有经历啊，所以那些啊，他被鞭打了几次，被棍打了几次啊，然后行船的时候如何如何的哈，有什么盗贼的危险，受逼迫如何如何的，都在这边写的非常的详细。那这虽然是余望的话，却是保罗个人自传中最重要的记录之一哈，所以还好哈，所以让保罗能够写出这些话出来，让我们对保罗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百姓哈，因为很多我们在服事的人也许也会像保罗一样的经历，会受到很多的逼迫啊，但是从这当中也给我们一个激励。然后另外一个是提到保罗心中的负担，保罗是犹太人，他奉召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对骨肉至亲怀着极深的负担，所以他为什么要收集捐项？他收集捐项的目的就是说，外邦人信主，我们欠这个福音的债，你知道吗？啊，然后我们要还嘛，对不对？那不只是用这个我们去传福音，还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金钱啊，用我们的这表达我们的一个爱心啊。有时候为什么我们送礼物啊？有时候送一些捐项，因为他们比较穷苦嘛。那借着这个，正是可以表达爱心的一个方式。不然我们讲说爱心爱心挂在嘴边上，可是你没有付出什么东西的话，这个算不得什么啊。所以他尽心竭力的想把外邦人跟犹太人连在一起啊。所以保罗一再的传讲合一的信息啊，他在前书也讲合一，在以弗所书也讲合一，在哥罗西书都讲合一合一啊。最直接，你不要嘴巴讲合一嘛，那直接的就是哎，犹太人现在很穷苦，他有饥荒，他有一些逼迫患难等等的，我们这些哥林多人都是个高收入高所得的哈，啊，还有很多地方，保罗所去的地方都是一个大城市，他们生活物质条件各方面都比较好哈。那耶路撒冷，我们说它是比较偏远、比较落后的这个地方，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哈，所以鼓励他所建立的外邦教会要表达对犹太教会的情谊，他就要做出奉献啊，他要把奉献的原则他把它说出来。那这个也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所看到的哈。那他的内容啊，那这个是在西元56年写的，他结束这个事工去马其顿，在那边遇见了提多，得知哥林多教会悔改的情形，心得安慰，写了这卷书。那书中比较多讲到怎么样成为神的工人，保罗把他在服事中所面对的各种情况写出来，在面对极大的患难和困苦，他是如何应付，如何处理，最终得胜，当中有很多属灵的原则值得我们去学习啊。那保罗第一章第二章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哈，就是保罗得安慰哈。那他讲到他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他就从神多得安慰啊，所以这个苦难就不是一件坏事情，反而是好事。你们如果没有受过苦，你就不需要安慰啊。你受苦的话啊，我们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有多少？ 十之八九，你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从世人讲起来很不幸嘛，对，90%都是不幸的事情啊。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管是啊顺利的事、不幸的事情啊、不如意的事情，都是好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不如意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这边从主得到安慰啊。所以他在讲到说他得了安慰，他也亲身自己的经验哈，他说了患难，但是神应许要赐下安慰，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分享经历啊。那前次写信责备他们话很重，因而使他们忧愁，其实保罗讲说我是疼爱他们，疼爱你们哈。我在写信的时候啊，不是在那边咬牙切齿，在那边是多多的流泪哈，一边写一边流泪哈，可能这信上有很多泪痕累积在那里啊。那保罗前次写信责备他们话说得很重，因而使他们忧愁，所以我们说这个之前他写了一个忧愁的书信啊，流泪的书信。那其实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讲说碰到一些事情，神给我们的一个试炼，那神在试验我们。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说出神的道，他们心就被扎了。所以真的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如果是圣灵动工的时候，特别是讲到说哇，我过去跟你们的一些情谊，保罗又讲到说他所受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哇，这些人心就真的是被扎到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收过信啊，收到信的时候你会流泪啊。我有这样的经历啊，就说哎，有个人写信给我啊，我很感动，我就不知不觉我就流泪了啊，会触动到我们的心啊。所以保罗说出神的道啊，那属神的人听见了就活了，活过来了。但不属神的人啊，他就会抵挡神的道，他会心里刚硬，听见了而就不领受。所以他在这里面有提到基督的馨香，等一下我们也看到基督的馨香是怎么回事啊。但属神的人的话，看到了基督的馨香，哇，就会叫他活过来。那对于不属神的人呢，那闻到基督的馨香，这个馨香反而是叫他死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神的道是很丰盛的，所以哥林多教会哇，为了这个而感动而信主悔改啊，但别人可能一点感动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就像是公鸡叫，你听公鸡叫有没有感动，有没有感觉？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可对彼得不一样，圣经上啊，教会历史有提到说彼得每次听到公鸡叫，他的反应是什么？哇，他听到公鸡叫马上就起来祷告祷告祷告啊，因为耶稣曾经讲说你要警醒怎么样怎样啊，然后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等等的。那所以在教会历史也提到说哦，有三次彼得不认他，可是借着鸡叫之后，哎，耶稣看着他啊，然后就赦免他，然后信心就过来了。所以教会历史讲到说，哎，听到鸡叫，彼得啊总是会起来祷告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啊，在这经历当中，这个反正是基督的馨香就会让我们这个会得到激励，得到安慰。可是对别人来讲的话，听到鸡叫，哇，受不了啊。有人听到鸡叫受不了就把他杀了宰了吃了。那彼得就不一样，听到鸡叫是好像神在对他说话，对他一个提醒。那第三章到第五章他提到新约的执事，那保罗说到他蒙召就是要把基督荣耀的福音传扬出来，他说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而是靠圣灵的大能使人能够与神和好。所以他讲到他是新约的执事，讲到旧约的摩西律法，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读摩西律法的时候像是一个帕子蒙在脸上，可是新约的这个荣光是比旧约大得多了。那新约的荣光，哇，如果我们心不再是刚硬，不再是蒙着帕子，而是敞着脸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荣光就会进到我们里面，那神的灵就会进到我们里面，会改变我们啊，那让我们生命更新变化，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子啊。这第三章他写的是个非常宝贵的经文啊。另外一个是第四章，他讲到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是个瓦器，是不起眼的，好，没有价值的，可是有个宝贝就不一样了，那让我们是个卑贱的、软弱的、会朽坏的，可是因着有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会一天心思一天，我们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会进到我们里面。然后他也讲到福音新约的职事，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叫神与人和好。福音的本质就是神爱世人，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与神和好，成为新造的人。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跟神同工，我们要在他的里面要成圣。虽然我们遭遇到各样的患难、穷乏等等的，但是我们有神同在的话，我们就一无所缺。圣徒虽然在这个世界，可是却不属世界， 并且要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啊。所以后面他有提到说，你要从这当中出来啊，等等的。所以这东西就是保罗在这个第三章到第五章那边说的。然后也提到说，这个保罗教会他对教会的嘱咐啊，那在这个嘱咐当中，他说了有些事情哈、啊。那写的这些事情就是怎么样收集捐献哈、啊，这是第八、第九章的事哈、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在软弱中的大能，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还有十三章啊等等的。十三章我们讲后面是他在安排这些行程啊。那在第十章他讲到他所面对的征战，然后他的权柄，然后他所经历的热心，他所经历的患难等等的哈、啊。然后他夸口说出他的软弱来了哈、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他的内容，大致上来讲啊，其实结构是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他的本文，然后第八、第九章是讲到这个收集捐献，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到第十二章后面哈、啊、是讲到他的一些特殊的经历啊，十三章后面有一些问安的话啊，所以大致上内容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好，那我们就看他的，今天看的是第一章、第二章啊，第一章、第二章，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啊，他就讲到他心里面的感受，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他的背景。保罗结束在以弗所的事工，在那里他在以弗所是就如跟野兽征战，他遇到各样的患难，但是保罗却蒙神保守拯救，从神得着力量，他体会到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第四节他就安慰我们，我们没有患难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安慰，然后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其实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患难呢？其实在这患难当中，让我们可以起来从神得安慰。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也在这个患难当中。其实很多服事的人，他们就提到说，哎，神让他经历，比如说婚姻的有一些波折，有些在事业上的不顺利啊，或者身体上的一些软弱，哇，在这当中人生进到谷底，可是或者说所爱的人失去了等等，他们走过来了，可是神安慰他们啊！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神谁擦干我的眼泪》哈、啊，神擦干了他的眼泪。他心爱的一个女儿，过世了，在大学毕业之前啊，忽然就是得了一个病，可能吃了什么东西，就走了，太突然了。哇，他最爱的就是这个女儿，他是个商人啊，很成功的。然后呢，这个女儿哈、啊，这个她是基督徒啊，后来他受不了这个女儿这个离开，他甚至想要死啊！他说：“女儿啊，我陪你哈。”所以那个他在这个看到这个女儿的这个过世的时候，他曾经想要撞墙去死哈，还好他弟弟把他扶住了哈。他说：“我陪着你一起走，在黄泉路上，让你不要孤单哈。”然后后来这个他并没有撞到墙，后来拦着。那之后呢，他看了收集他整理他女儿的遗物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日记。那日记中提到说，哎呀，我爸我现在信主了，哇，好喜乐啊，我好想传福音啊。然后呢，哎呀，可是那时候刚信主没多久，他想说，哎呀，我最想传福音的就是给我的爸爸，我好爱我的爸爸等等的，大家讲了这些啊，写了这个信。哇，他爸看了就很感动，然后就在当下他就决定信主，而且当下要继承他女儿的这个遗志，要去传福音啊。所以他是个商人啊，所以他已经财富已经很多了，所以他已经不在乎啊，再继续做生意，他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去传福音啊。那传福音，我也碰过这个老弟兄啊，他去传福音啊，他就光是说他经历啊，他真是能够感动好多的人。我们曾经是传福音给有一个长者也是一样，怎么传都没有用啊，很刚硬。后来这老弟兄来了啊，他到我们那边，哎，我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带你去把福音传给他啊？带着他去，然后我就看到他怎么样跟他传福音，一讲讲讲，哇！我们所认为说铁石心肠的这个人啊，被他这么一讲，讲到他的一些见证，讲到他的经历，哇！然后呢，他就被感动，真的那个人他也接受主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从主得安慰，那同样的可以叫这个安慰呢，去安慰同受同样患难的啊。所以第六节，我们受患难的是叫你们得安慰啊，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是叫你们，也是叫你们得安慰。这个安慰啊，叫你们可以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然后我们说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 同得安慰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难中是要得安慰，我们圣徒要跟基督一同得分，但是基督啊，你要跟他一同得分，他有的我们也都要有，他是荣耀的，我们要跟他一同进到荣耀。他是怎么进到荣耀？他是从受苦进到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受苦，这是必然要走的路。可是受苦之路并不苦，是好事情，因为借着受苦我们才能够进到荣耀。你如果不受苦，我们就不会有得荣耀。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读约伯记，我们读不大懂啊，认为说约伯平白无故为什么遭遇那么大的患难，因为神要给他预备那个更大的荣耀给他，地上的福气已经够了，对不对？他还要吗？他这个羊啊牛群啊仆婢这么多了，他还需要更多？不需要，神要给他是天上的。那你要怎么得到天上呢？怎么样得到荣耀？圣经上讲的说，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就必与他同得荣耀。不只是与他同得荣耀，我们也同得安慰，经历到他真的是爱我们的。所以这里他就提到说，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得着安慰。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讲到说救恩，有人说救恩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可是这里讲到说我们不只是一次得救，我们一次得救要两次得救，三次得救，好几次得救。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看一下在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曾救我们，对不对？脱离极大的死亡，我们信主了，我们称义了，那可是现在还要不要救我们？我们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刻，主啊救我，我是个罪人，对，他过去救我们脱离极大死亡，我们就称义了，我们就不致灭亡了，然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成为基督徒，神还要不要救我们？还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失业了，神要不要拯救我们？我们生病了，神要不要拯救我们？我们失去了所保爱的，神要不要拯救我们？很多我们还是要从神里面得到拯救。所以他过去救了我们，现在仍要救我们，然后呢以后还要不要救我们？还要救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现在救主是现过去救主，将来也是救主，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救恩，他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的拯救也是一样，从亘古现在一直直到永远。我们得救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他，你会发现不是神现在救我们，神在过去就已经救我们，神过去就已经拣选我们，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已经看到我们了，神在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神在耶稣基督里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靠主知道说他是拯救我们，他是赐我们安慰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他不怕这些东西，他面对这些患难他不害怕。在第八节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在哥林多受了很大的攻击，对，然后呢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然后不靠自己，只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能够靠着主的力量，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知道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并且将来还要救我们。他将来救我们的时候跟罪无关，乃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撒旦，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救我们脱离在末世我们需要面对各样的征战。好，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他解释，在第十二节讲，我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人，不靠人的聪明，乃至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然后我现在写给你们的话，不外乎是向你们所记所念的所认识的，我然后盼望你们还是要认识等等等等的。后面他就提到说，我现在，在第十六节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再到你们那里去。那之前他跟他们就说，我要去你们那边，去马其顿，再去从马其顿去马其顿，去你们那里。然后之后呢，我要从你们那边呢，然后一去到犹太等等的。可是呢他现在并没有先去他们那里，所以他就解释，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呢？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似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 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那为什么他们讲说，保罗你说话不算话，你要先看我们现在什么，现在你在马其顿呢？所以他讲的其实他就有解释了，我是凭着良心做这些事情。保罗所讲的良心，他在神面前有良心，在人面前也有良心，我对你们不隐瞒不保留。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说话会保留，那说话你到底说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我也碰到有些民间宗教的，你知道民间宗教的，有时候听他讲话，他说你知道我先讲的话都是真的，你不相信吗？你看到妈祖婆的这个像在我这里，你看我如果说谎话的话，妈祖一定会来惩罚我。所以 你这么一看的时候，哇，你看你说他讲的话是不是真话，那真的是真话，因为他是很认真讲的，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他们认为说你看这个，我按着我的神来说，我说的话都是真话的。那同样的，我们在讲到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良心都被洗去了，神也知道我们，我们对他也不能隐瞒什么了。那可是保罗也跟他这个哥林多教会讲，我跟你们讲的话也都是真的话，我对你们没有保留，没有隐瞒的，没有这边讲了一下这个，后来又好像又说话不算话，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后来我们也看到保罗很多的经历，他有很多的计划，开始是出于他的，可是因为神的引导，圣灵不许他去，不许他去亚细亚传道。那后来呢，耶稣的灵又不许他去到比推尼，到以别那边去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都是在主里面都是是的，是神在引导我们，有良心在我这边做见证啊。所以他说我是无愧的良心啊。所以神造人他赐人良心，所以他也讲到，保罗也讲到说，我们要在对人对神都是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啊。我就像是一台野柴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啊，更何况你们是我所亲爱的，我的儿女啊。所以他讲到他更改行程，他原来是答应要拜访他们，但后来受到阻碍而更改行程，或者是有神的另外的引导而更改了行程。那这一切都是神在引导，并不是出于人意啊。那神是信实的，他是真理，他不会忽是忽非的，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这个实在的原文就是阿们啊。然后后面他提到也是一句宝贵的话哈，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如果我们对基督有更大的信心，更大的认识，你就知道哇，他的应许绝不落空，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啊。然后呢，这个叫神因我们得着荣耀啊，神因我们得着荣耀，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着荣耀，怎么样得荣耀呢？就是我们生命要多结果子，我们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我们得果结果子就是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在基督坚固我们的，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的，并高我们的，就是神。神让我们藏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就不犯罪，在基督里我们就得到各样丰盛的恩典，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高我们的就是神，圣灵赐下来恩膏，自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人，他又用印了我们，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个是跟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讲的是一样的话，所以圣灵做凭据，神高我们，神印我们，你身上带着神的印记，代表你是属谁的，你就是属神的。在启示录那边有提到说，看你的额上有没有神的印记，没有神的印记，你就会被那些蝗虫给咬了，要受痛苦5个月啊，可是有神的印记啊，你就免于这个受苦啊。所以很重要，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保罗讲到就是他神赐的安慰是因为他受患难，但这些都是好的，那借着患难神的安慰更多进到他的里面，神的恩典也就更多进到他的里面啊。这第一章。那第二章我们看到是基督的馨香啊。那保罗对哥林多的圣徒显出为父的心，他用基督的爱去包容他们的软弱跟过犯。保罗也体会基督的心，他忧主所忧的，乐主所乐的，在各方面活出基督的生命，散发基督的馨香。后面他又提到基督的馨香，那他其实就是跟他们表达，就是我何等的爱你们。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因为他说如果你们都不听的话，我去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以外，谁还能叫我快乐呢？ 所以有些人是叫他忧愁哈、啊。我们说到后面有提到那些人，他们对保罗不是很服气，也不满意的这些人哈、啊。可这些人后来呢？哎，他们也悔改了啊。我曾经把这些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了哈、啊。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然后我先前心里痛苦啊，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那是叫你们知道我是格外的疼爱你们啊。所以保罗又提到他前面写的那封书信啊，然后我其实不是叫你们忧愁。那在第七章的时候，他又解释说他写了之后其实是很后悔的，可是后来他不后悔，为什么呢？哇，因为这有果效，从你们的后悔当中啊，生出那个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哈。然后第五节讲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断叫我忧愁啊，也是叫你们众人也是有几分忧愁的。当然就说哥林多教会有些人是有些问题啊，有些可能娶了他的继母，在道德上出了缺陷，有的是啊，他受了一些不对的教义等等的，造成教会的纷争等等，这些都是会叫人忧愁的。我再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了，那这些人啊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哈、啊。所以保罗等于说在写流泪书信的时候，哇，这些人忽然就悔改，悔改就说哇，我们终于知道说保罗其实是爱我们，他说的话啊，他真的是哈、啊，不是你们所说的，他不是使徒啊，他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这些毁谤保罗的啊，我们要好好的处置你们哈、啊。所以这些人有没有受责罚？有哈、啊，教会就起来去责罚他们。所以我们讲到教会如果看到有些人做了不对的事情，要不要起来去做这些事情？要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里面有讲到，看到有弟兄得罪人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去指正他们啊。所以这些人是受了责罚啊，但是保罗讲也要去赦免他们啊，受了责罚也就够了哈、啊，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啊，那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哈、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他有忧愁有快乐。那保罗他是为哥林多的圣徒的灵魂时刻的警醒，忠心的管照，因为他将来是要在神面前去交账。那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我们交账的时候就不致忧愁了。好，这些人不要让他们自生自灭，看到他们有问题要不要去指正？要，有时候难免会叫他们忧愁，怎么办？那也没关系，好，但有一天他们会那个回转过来，回转过来就知道我是格外的疼爱他们，好，然后别人也都明白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之后呢，赦免他们。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还是一家人哈，还是一个身体啊。那所以这里就是，虽然曾经经历过忧愁，但是呢，因着悔改之后呢，我们再次能够得到安慰啊。所以他说，使人忧愁。保罗为什么暂缓去哥林多？是因为教会有些人叫他忧愁。可能是公开抵挡保罗的，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造成教会的分裂，并使许多弟兄跌倒。那他写到那个多多流泪所写的哈、啊，这个是保罗提到他先前所写的这个流泪书信，他是措辞严厉。保罗预期这个信会叫他们忧愁，但他写的目的不是叫他们忧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格外的疼爱你们哈、啊。然后呢，后来呢，哎，忧愁之后有快乐。耶稣也讲说啊，我现在要钉十字架。你们会忧愁，妇人要生孩子的时候也会忧愁，可是孩子生下来之后呢，那个忧愁就没了，就是快乐了哈、啊。所以当罪人从迷途上回转的话哈、啊，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天上要为他欢喜。我们看到有人犯罪的时候心里会忧愁啊，耶稣看到人心刚也是忧愁，哎，可是之后呢回转，他心就欢喜了。所以保罗跟众圣徒一同分忧，他也一同快乐，表示保罗深爱哥林多圣徒哈、啊，因他们的过犯而忧愁，也因他们的悔改而快乐啊！所以我们服侍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啊，不要看到人家犯罪讲的话不听，哎呀，我管你去死啊，最好、你不听，最后结果你自己去承担吧。不是啊，保罗继续为他祷告啊，就像是撒母耳继续为扫罗祷告一样啊。虽然这个不见得能够回来啊，但是这个重担这个负担还是放在他身上，还继续为着以色列人祷告啊。然后责罚跟赦免啊，保罗写流泪书信显出他的果效，这些使保罗忧愁的人引起公愤，受了众人的责罚，保罗就劝众人赦免这些人，免得他们忧愁太过以致沉沦、啊、所以我们要惩治那些有过犯的，因为神是公义的，记得、啊、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教会在面对有过犯的弟兄不是姑息，而是去指正他们、啊、那也用爱去遮掩，爱能遮掩一切的罪、啊、那但是要记得你要去赦免人的过犯，因为基督来他不是要定人的罪，
如果你不赦免人的话，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们。谁不饶恕我们？撒旦。撒旦是昼夜控告弟兄的，但耶稣来，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他知道我们的罪，一看就知道我们的罪在那里，很明显。可是他有审判的权柄，他说我不定你的罪。那个有罪的女人妇人啊，被抓来了之后，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他来不是 要定我们的罪，不是要我们死啊，他是要什么？他是要我们因他得救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你一定要饶恕，一定要赦免啊。如果不饶恕，里面还怀着苦毒的话啊，那这被仇敌就抓住了啊。然后这边也讲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什么撒旦的诡计啊，在第十一节啊，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们晓不晓得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啊，过去他曾经试探过亚当，试探过耶稣。他的诡计有几招？不是孙悟空72变72招，好，不是，不是36计等等的，他的只有一招。他的一招很简单，就是叫人的眼目不看神，叫人看自己，叫人离开神，就这么简单啊。他用的对耶稣对亚当所用的也是一样啊，神岂是真说啊？你若是神的人，叫你怀疑啊？对，不看神的应许，不看神说的话，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呀，你若是神的儿子，叫你怀疑吗？啊，然后呢，他也跟这个亚当也是讲同样的话哈啊，你要成为像神一样，他亚当已经像神了，他有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叫我们去怀疑。然后呢，不听神的话，听顺着自己的意思，体贴自己的情欲啊，所以他的诡计都是一样的，就是叫人以自我为中心，最后呢，导致犯罪堕落。如果我们顺从自己的意思，体贴我们自己的情欲，最后我们就是犯罪，最后就是跌倒啊。然后叫人的眼目离开神，不听神啊，那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啊。那再来是讲到说哈，那后来他遇见了提多啊，然后也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第14节啊，然后并且啊，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呢，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认识耶稣基督就有香气，耶稣在你的里面，你就有基督的馨香。我们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人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然后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得起呢？所以基督的馨香像耶稣的话也是一样，信他的啊，不至灭亡，反得有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啊，那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啊。所以我们讲到得救跟灭亡其实很简单，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你拒绝耶稣基督你就灭亡了。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得到他的馨香，生命在他的里面啊。所以保罗传福音也是一样哈，他是许多人因为他们受蒙蔽，他们拒绝福音，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但基督降世，他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信他的就必得救，不信的就灭亡。所以他是在基督里夸胜的哈。那我们讲到基督馨香之气哈，我们看讲义。那圣徒如果跟基督亲近亲密哈，然后生命才能够散发基督馨香之气，基督馨香就在我们里面哈，能够散发出来。那讲到效法基督，因为耶稣他成了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我们讲馨香，什么叫馨香？馨香的意思就是我们献祭给神啊，神闻到这个馨香之气，他就悦纳了啊。如果神没有闻到这个馨香之气，他就拒绝这个祭物，不是我们所献祭给神的，神一定会悦纳；该隐所献的，神就不悦纳啊。神悦纳的，我们称为馨香。所以讲到耶稣在以弗所书5章，他成了馨香的供物和祭物。那我们有了耶稣，我们要成为馨香的供物和祭物，能够献给神，效法他。我们讲蒙神悦纳啊。那馨香也代表一个爱慕，对主的爱慕啊。在雅歌，旧约的雅歌啊，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啊。所以被主的爱吸引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倾倒的香膏。有一个有罪的女人，你们把香膏倾倒抹耶稣的脚啊，然后用亲他。那耶稣说他做的这些事情是什么？爱，他的爱多，他的赦免也就多了啊。所以我们看那个爱跟赦免，这个罪的赦免等等，是有也有这样的关系。馨香也是啊，别人觉得说哇，你在做这个事情干嘛？啊，这个犹大不是这个女人哈、啊，拿了这个真拿达香膏在膏这个耶稣的时候，他说啊，你太浪费了吧啊。 所以在有些人的眼中觉得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好的事情，所以谁能当得起呢？还有另外一个是活出基督，活出基督这个属灵的生命像个果子一样，但果子要发出香气来，就表示你是一个成熟的果子。如果你还没有发出香气，还不成熟的话，这个果子好不好吃？又酸又苦又涩，对不对？可是这个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酸酸苦苦的涩涩的，可是有一天当你成熟的时候，哇，真的是不一样。你就有个馨香之气，雅各里面讲的说，南风啊吹来，北风啊兴起吹来，然后吹在我的眼中，使其中的那个果子能够发出香味，然后是一个成熟的香气。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他说在我们身上有个基督的馨香，所以你要有基督的馨香，记得不是说我在基督里这样就可以了，你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能够散发出馨香，你要真的是爱耶稣，我的看耶稣的名如道从来的香膏，我要把我的香膏献给你，然后我的生活，我所做的事情要能够成为蒙主悦纳的，就像是一个馨香供物和祭物献给神，献给神的不是一个臭臭的东西，而是有个香气在那里。然后后面也讲到说，我不像那些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也是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他凭着基督讲道，保罗传的，他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叫人能够领受这个道，所以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保罗不传别的，就传基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传别的，讲圣经讲来讲去就讲基督。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圣经里面。基督在哪里？基督在我的里面。基督也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传的就是传基督，跟别人讲的也是讲到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经历神各样的丰盛、各样的恩典、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保罗他就定义说，要传讲的就是这个。那这个呢，必须是有一个成熟的生命，基督馨香生命在他里面能够散发出来。但是他知道说，对有些人来讲很喜欢，这个就叫他活了。神所预定要拣选要得救的，他们就活了，闻到这个馨香太好了。但是有些人他们拒绝，所以保罗说这个也不是他能够做的，因为他们拒绝神跟他们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的就是他凭着基督讲道，他不传别的，然后他也不把结果拦在自己的身上，这一切都交给神，把他该做的，把基督那个丰丰富富的那个传讲出来，把人丰丰富富的引到基督的面前，这样子，这个就是他中心所要达到的，这些工作。好，这个就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是讲到神赐的安慰，那第二章是讲到基督的馨香。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是约伯说的。那但神应许我们在苦难中必得安慰、拯救和医治，神赐圣灵保惠师当作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胜过各样的试炼，也赐我们凭据和盼望，叫我们能够忍受一切的苦难。当我们从主得安慰跟医治的时候，神的膏油便在我们的身上散发基督的馨香，这馨香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传扬基督是要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这香气代表对主的降服跟爱慕，也是生命成熟的表征，成为像耶稣一样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哥林多书信第八讲，另一封书信哥林多后书，我们就讲到这里。